说你把东西拿来到教会里面，你在教会里面用，不是说救济，我是过了救济的事情领会的，什么？这是救济为人。有些人这样子啦，家里的沙发旧了，他要买一套新的，所以他把他旧的沙发就拿到教会的课堂里面来用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救济的事情啊，都在教会里面用是两件事情，啊。要每件事上都忠心，把事情做得上好，但事节不够，应该怎样做？去查经的前要洗碗，我洗得很干净就来不及了。应该洗碗你还是迟到，我想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事情就我很难回答了。弟兄姊妹们，都什么事情都有你的 first priority 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原则。当然了，若是说，特别是你要领查经办的，那么情愿留下来，等到你查经办回来以后也可以洗。除非你说恐怕耶稣的查经办的是耶稣最来了，不然的话你总是有时间可以洗的，是不是？很好。没有奉主差遣，不过是去做全道，我已明白了。我对全福音也有负担，但不知如何才知主有差遣，何时才够放下其他工作，全时间去念神学，做 missionary 呢？那这个很好。原则上当然没有奉主差遣不可以做去做全道，因为这个太冒险的一件事情，我已经说过了。你有问题，特别你有困难问题的时候，你告诉主说我谁叫你去啊？那你怎么说？若是你修了差遣的是完全两样，你懂吗？有困难的是主啊，我知道我不行，但是你要我来了，我既来了，我现在不能应付怎么办？你要怜悯我，你要你是信实的主，你要给我，就是你全心思也是如此。你这不是说每一次我礼拜解决了信息以后，下个礼拜的信息礼拜一就来了，有时候没有掉，有时候主很恩待我，我就很清楚知道下礼拜一群什么信息，那个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礼拜。有时候到了礼拜五晚上还没有，我老是告诉你，就像你想工资上的蚂蚁一样，你工资上的蚂蚁一样，你懂这个意思啊？因为我身边过来，我也不好随便的讲一个道。那不是说我不能讲到，我可以拿到了，我可以打开圣经，可以随便讲。可是这个随便讲也不行，随便讲这个这样子一来啊，就是你不是信的人旨意当中，所以你平常就是你要等候神，那么神平常就是还是施恩典礼，你平常就是礼拜五晚上不到的话嘛，礼拜六早晨总是会到的。那很少到了礼拜六下午还是定不下来，看不清楚说神明天要我全什么信息。那事实呢，这一点是将来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去做全道人呢，这是一点最要紧的一点，最要紧的一点。你如果说聚会的时候礼拜的时候不能给他们得到属灵的滋养的话，你教会前途就没有希望。现在许多的事啊，他们做许多的事情很起劲的，帮忙人来好事情。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，就是说你忘记了什么是你 first priority，first priority 你是全体的心切，叫他们得到属灵的营养。我情愿被人说我好像不大顾及弟兄姊妹们，我那个全心切东西，全心切这件事情，我要摆在第一。有许多地方。或许我有时想啊，就是因为全道人不是，有些全道人恐怕不知道这个重要性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等候信息，那么全信息的全属觉的信息的自己也觉得乏味，所以他就叫在灵位方面补偿啊。什么叫补偿呢？帮别人， 搬房子，他很吃力啊。那不是帮弟兄姊妹们搬房子不是好，可是这不是随时飘的。你若是讲道没有预备好，你去搬房子，还请不要去搬房子去预备讲道吧，是不是？我对全福音也有负担，但不是如何参与主有差遣。那你要晓得你到底有没有文族的选择呢？我已经今天早上提过了，你要去服侍，在教会里面服侍。你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你自己不感觉到，别的弟兄姊妹们能感觉到你这个人有恩赐。主若差遣你的话，端着位置你去就不给你本钱的，主会给你本钱。什么叫本钱呢？就是恩赐。那弟兄姊妹们感觉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真是有恩赐，真是有恩赐。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凭据，就证明说主已经有恩赐在你身上。比方说你弟兄姊妹们感觉到你讲道很好，每一次他们都得到帮助，那证明你有讲道的恩赐。那么这样子一来呢，到什么时候有差遣的话呢，那不要担心这个事情。问题就是说你的诚心在神面前是不是对，诚心对的话，这个引导因为我清清楚楚，你何必担心？除非人死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们人是亚伯拉罕人、以色列人是活人的人，都是死人的人，他要差遣你不给你知道，他有太多的方法，你何必在那里担心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尽管放心，好好的等候啊，请记得，并不是坐在沙发里面等候啊，要侍奉主等候，等候。你为到了一个时候你就清楚，现在我要去了。这个方法可以不同的，有时候或许他会给你一个理想也说不定，可是你自己理念，你自己理念，这个有人说昨天有人说这个良心和前提有灵就有这个关系如何，良心和圣灵的关系如何，良心我告诉你们说，良心是这个 radio 是不是啊？圣灵呢是这个广播台，圣灵的声音接着你良心来告诉你，所以你有法子能清楚知道的。要紧就是相信你，神一定会引导你，那你会看见到了时候，神自然会引导你。何时可放下其他的工作，全世界去念神学？那这个就要看你的引导如何了，看你的引导如何。我常是说。弟兄姊妹们，读神学好事情，可是最要紧的还是要有恩师。没有恩师的话，读神学没有什么用处，你晓得吧？你能主权道，做个死权道，真的，你要有恩师，有恩师要再加上神学，那就好了。这个就是说，好像这个就是你有了内容，再加上外用啊，那就好极了。所以要紧是有恩赐的，要紧是有恩赐。你是不是蒙主选择的话，就是要看主有没有恩赐给你。若是有了恩赐，以后再到一个好人学去念书，那么你把你的恩赐给泡洗起来，那是顶呱呱的。还有啊，律师的演变若是神的旨意，请施加是中国的新奇。那这个不是我的题目，这个是胡长老的题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这个规矩是不回答这个题目以外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。刚才你说的两个降位其中一个因为注重青年而失败，他就不同意。其实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要所有的教会都不注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背后那个一般的原则就是说，我们要注意当地社会的形态、文化的状况，然后针对那个使用那个。他的比较具体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呢应该做研究，然后才定我们的策略。这个 strategy 是这个意思。今日亚洲在主日学方面的教材和工作方面发展的方针如何？我不可以有权威性的回答， 但是照我所接触的好几个国家来看，到现在是一半一半，一半就是用外国的教材，譬如说这里的 Gospel Light， 譬如说这里的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， 譬如说这里这边的那个 Lutheran Church 他们的主日学教材，一部分翻译，一部分就是那个编的人按照当地的需要这样。这已经是一个进步，但是还是不够。我们希望有人就是把亚洲各国的那个主日学做一个 research survey and research， 现在到底这过去这十年来教的是什么，怎样教法，那些学生得到的什么，有什么果效，有具体的数字出来，然后根据这个 data 把一些受过理论训练的人，也是亲自教过主日学的人，让他们一起来讨论，然后定下那个编辑的方针，然后再找人，那样的人其中找一部分出来再来编写，然后每年或者每两年再请那些教书的主日学教员大家开会检讨，把那个资料累积起来，再做一个 research， 然后这样循环下去。请问你对非信徒亚洲人口的统计数字是来源是哪里？包不包括中国大陆？这个来源呢，有好几个地方，一个就是 World Christian Handbook， 另外一个大概现在比较容易找到，就是我们一位教授 Dr. Ralph Winter 所写的 Seeing the Task or American Seeing the Task Graphically， 这是个小册子里面有的，这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。What can I do to develop in Chinese ethnotheology? What training is required? 先讲这个 idea 啊，这讲的是 idea 啊。我觉得有几方面是需要的。第一，你一定不能够忽略西方传统的神学，因为我们相信 communion of the saints， 圣徒的相通，肢体的帮补，他们也是教会的肢体，他们从神也是有所领受，他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晓得他们怎样讲，好在那里，不好在那里，为什么这样讲，为什么不那样讲，然后确认看看在我们的地方怎样。所以我们要认识从历史上这个整个西方神学的发展一方面。第二呢，当然就是要认识中国教会的发展史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。这样现在的中国教会是这样，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再加上中国文化的认识 Chinese Cultural Study。 再理想一点呢，还要加上那个 Chinese Sociology Study。 那普通来讲，我们要 History Sociology and General Culture加上神学。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这方面一个专家了啊，是需要神给你特别的恩赐，很好的头脑，很好的思想，很好的记忆力，有很好的神学院来训练你。当然在这个基本上是你要个很好的对圣经的信仰，一个很好对神的同行。我想讲当就是这样讲了啊。你认为传福音最好是 single 还是 married？ 我结婚了很迟了， 我就是34岁我才结婚。我觉得不结婚的时候很好，结婚之后也是很好，有不同的用处了。没有结婚之前呢、I'm a free man、But now I'm a slave of love, of course。 那个时候在香港有这个需要，所以我会整天我又起来，一早上起身到晚上12点钟都是开放，电话也好人来也好，就是7点钟到12点钟，一下子到新界去，一下子到九龙去，一下子到香港去，一下子到越南去，一下子到那个 Bangkok 去，没有所谓，有什么需要的我就去，薪水少不要紧，我反正我就吃饭嘛，很简单嘛，啊，这是一个个人的好处。但是后来也觉得有些场合，因为我还没有结婚，那时候有些姊妹啊，没有别人帮助她，要我帮助她，但是我还没有结婚，她也没有结婚，这是不大方便了，是，许多事情就不容易做了。有些地方我就不能够去了，是这样。结婚之后我有许多的长处了，我在香港就是长处，就是一个很大的用处啊，就是能够帮助，因为我结了婚可以比较自由帮助许多的人。所以保罗他独身，神使用他做许多开荒的工作，但是啊，像彼得他带着他的妻子，神也能够用他，这个看情形，不能够有一定的讲法。不过一般来讲啊，我们应该假定神是要我们结婚的，就是 that's the normal。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恩赐啊，你不要随便说我不结婚啊，很麻烦的，这个事情很麻烦的。若双教士遇见多妻制的社会，应如何处理他们的入教？这个问题啊，现在到整个世界还没有一个，我们所谓 evangelicals 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大家都接受的一个办法，但是基本的原则是要可以讲出来的。刚才讲的意思是，意思说不是说要赞成他们，而是要了解为什么有多批。譬如说在一个西方社会哈、尊重人权，提倡那个一夫一妻的这个伦理啊，那么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啊有多过一个妻子，正式也好非正式也好，那是淫乱，那是犯了奸淫的事情啊，因为他在性方面他放纵，我们很自然就这样看。但是在许多所谓 third world societies 完全不是这个事情，他们的 economic pattern， 他们的labor distribution， 他们的 social pattern， 他们的女人喜欢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男人可以依靠，他们的男人需要有很多的人手，不然他们不能够有足够的生产，多一个妻子多一个人工作，后来不止一个了，他如果能够生的话，我一生12个，那么就一共有13个了可以工作了，对他们这是很要紧的事情，才不是一个淫乱的问题。当然我们按照圣经，我们不喜欢这个，我们不赞成这个，所以啊要处理的时候要明白它。然后有些人这样提倡说，你如果立刻叫他离婚的，这也是违背了爱那个 charity principle of charity， 是不对的。你一下子叫他们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，好，你硬生生把他离了，他跟着又嫁给别人，那怎样？不是把他弄得更惨吗？如果他太老了没有人要，哎，那就是真是可怜了。人家说基督教是这样的，一来就是害人，基督教是这样的，完全没有爱心，这算什么？所以这个问题不简单啊。你只能够说，好，现在这一代已经结婚了没得讲，但是圣经不赞成这个事情， 下一代完全不能，这一代要替他安排。有一次有个牧师我认识的，就是这样，从此之后他还是留在你家里，你负起对他的保护供应的责任，但是你不再永不再跟他同房，就跟你那个原配同房。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的了。他就这样安排 Let her have the protection, provision and love and family life but no sex, no more。 这是一个办法了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，看好像是全部在这里了。哦，一个那个地主的问题了， Ancestor Worship。 可以说啊，这个是在中国传教史上始终还没有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，所以需要新的一辈好好的从文化各方面来进行解决。我这里面有个解决的办法，还有啊，
我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啊，我想我不会拖时间，因为刚才问主席他说不要紧，可是大家阻止了，等一等要讨厌我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有了最高的修为，最好的教育，更能在传道上被神所用，这话是对是错，或者是不对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想这个问题啊，没有更高的修为，没有更好的教育，也会被神所用；有更高的修为，有更好的教育，会更被神所用。那么我现在问大家，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学问的，新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学问的。旧约里面那个很有学问的人是谁？那么新约里面那个人是谁？啊，那么这个摩西他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看他写那么多，这个新约里面的保罗在圣经里面写那么多，所以一个没有更高修，没有更好的教育会被神所用；一个有更高修为，有更好的教育，他会更被神所用。我兄弟赞成这样一个看法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圣灵充满跟圣灵浇灌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我想这个问题很难能够分得很清楚。那么大概一般的一个解经呢，都赞成说充满跟浇灌的充满是二而一，一而二，就是一回事。那么如果我们详细去看呢，这个约翰所讲的是生命，这个使徒所讲的是工作，所以我们看有一种是在生命上面的，生命上，所以圣灵充满呢，在我兄弟呢比较望着这条路走呢，就是说是注重在生命。那么还有这个圣灵浇灌呢，在我兄弟一般常常解释比较注重在这一个工作的，充满跟这个浇灌。那么浇灌在工作呢，你看当时啊，这个福音他要从犹太人那么进到这个外邦人，这是一个花时代，所以结果圣灵就浇灌下来，那么结果就把这个时代呢就带进到另外一个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教会有这样一个经验，尤其在面临到一个关头的时候，不能够解决可能会遇见一件光景，就圣灵突然间这个浇灌下来，那么结果就把那一个关头呢就带过去。那么像这样一个例子也有的，所以对这个问题这个解释就是说，充满跟浇灌跟充满，我兄弟呢比较常讲的就是说，一个充满在生命这条路，浇灌在工作的这条路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这个如果啊，父母呢，因为守旧拜祖先，他这个不肯信主，那么我们除祷告的以外呢，那么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向他们传福音？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。有一次这个聚会所有一个弟兄，那么他还不是聚会所，那么他信主了。 因为他跟他太太打架，那么打架呢，结果就无聊得很，那么就从马路上经过了，那么我们刚才传福音，他信主了，可信主了以后就惨了，为什么很惨呢？因为他的母亲呢，就拿一个椅子去摆在门口就哭，为什么哭呢？因为这个儿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信主了以后，他死了以后没有人供奉，那么所以呢，哭不是在家里哭，是在这个马路门口哭，所以以后人围了一大堆。围了一大堆，他买卖不能做，因为他是做一个很大的公司，那么买卖不能做。以后啊，他就跑到礼拜堂去，那跑到礼拜堂去呢，就问说，这件事情怎么办？那么你看你怎么答复他呢？你怎么？他说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这个门口通通都是人，因为看他母亲在那里哭。那么以后呢，我说我们那一天晚上一个祷告会，那么只有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这个姐妹呢，她说我去劝他母亲，劝他母亲，那么他就去了。结果他的母亲呢，看他，你问他哪里来，他说我是礼拜堂来。问礼拜堂来做什么？他说我要给你传耶稣。他说你不要传了。那么为什么不要传呢？他说我现在想通了。为什么想通呢？因为我儿子呢，常常赌，每一次赌的时候呢，就是10万、20万、30万，有一次最严重的50万都赌光了。那么因为他家庭很有钱，所以他说这个他父亲留一些钱能够给他赌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他就在台北呢，所有的庙通通都败光了，卖光，要叫这个菩萨的改变他的儿子，结果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儿子。他说今天这个杨菩萨能够改变我的儿子，这个杨菩萨我要，杨菩萨要。那么他就很简单了，他认为这个耶稣是杨菩萨。那么记得不管如何了，他总是对他儿子现在走，因为这个他信了耶稣以后就改变，完全的改变。那么所以他对所谓说杨菩萨有兴趣，那么结果就能够给他传了，以后呢他就能够这个接受了。所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，我想啊，对这个父母这种守旧、这种成见、这种传统，最好的是什么呢？最好有实际改变的例子去争取他的心。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有事实摆在那里，他就不能变，而且要传也比较容易能够传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这里也提到一个，也是一个难处。他讲到，如果我们带一个人信主，带一个人信主。那么带一个人信主了，那么这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呢，那么他也有很有兴趣参加聚会，也参加教会里面一切的活动，一切的活动。那么这个并且呢，也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他愿意帮一点侍奉的忙，不侍奉的忙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父母出来干涉，他的父母呢出来表示不赞成，而且很强硬的这样表示不赞成。那么你就不能够用很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。你看呢，在这种光景的底下的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应当怎么办？我想很多年轻人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有这样一个问题。我们这个，我前几天也曾经答复过这样一个问题。有很多这个主内弟兄姐妹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这个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？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说，他把它分属灵跟属事。什么叫属灵跟属事呢？就是说，属灵的是天上的事，属事的是地上的事。那么什么叫做天上的事呢？我做礼拜、祷告、读圣经、带领人归主，那么这一些都是天上的事。什么叫做这个地上的事呢？我读书，我做饭，我看小孩子，我扫房子、整洁房子，这一些我做店铺的事，这一些都是属事的事。那么圣经不是给我们说我们要这个看重天上的事，不要看重地上的事吗？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对地上的事通通消极。这个家庭也不扫干净，因为这是地上的事不要紧。这个读书呢也不要给他读得很认真，因为地上的事情不要紧。那么所以有很多钻牛就尖的这个